菩提心，简单的讲就是觉悟的心，是想要成佛，和佛相应，甚至是要和佛一模一样的心。以前，我在当医生时，曾经亲近过上广下缓老法师，学习菩萨戒。老法师很慈悲，当时他应我们的祈求，请诸位菩萨比丘为一位阿甘菩萨和默学两个人，在美浓雷音寺办了一个传授菩萨戒的受戒仪式。老法师开示我们，学佛持戒最重要有三点。第一点就是发菩提心，第二点也是发菩提心，第三点还是发菩提心。后来我经过很多的困难和挫折，才了解他老人家为什么这样讲。因为假如我们没有发菩提心，再发菩提心，又再发菩提心，学佛的路上时常会走不下去，世间的种种痛苦和困难都可能使我们灰心。当颓丧时，就想到他老人家拄着一根拐杖，很坚定地向我说，第一，发菩提心，第二，发菩提心，第三，还是发菩提心。老实说，有时候也会发不出来，走不下去，但是想到他老人家行动很困难，撑着拐杖也还要走下去的心，我也只有擦擦眼泪，再发心，再走下去。无量寿经告诉我们，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管是上品、中品、下品，都应该要发无上菩提之心。这句发无上菩提之心很抽象，大家都若有若无，时而有，时而无。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发心了呢？我们日常生活的所作所为，具体上是不是和菩提心相应呢？这就得好好对照菩萨戒来检讨，并不是口头上讲我发菩提心就算数了，而是必须在言语行为上有相应的表现，才算是真正发菩提心。假如平常生活都和菩提心不相应，却希求临命终时能忽然和佛相应，这样的机会虽然有，但毕竟不多，所以还是要平日用心。我们凡夫每天都在用这个心，却不知道心的真相。好像会做梦，却不知道梦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梦的真相，有梦的醒不过来。所以我们平常用的都是糊涂不觉的心，并不是如实知自心的菩提心。 要觉醒才能实在知道自己心的真相。下面再用看电影这件事来比喻。一个迷而不觉的人看电影，只能看见荧幕上的假象，心情随着剧情糊涂地起起落落。而另外一种人，不但能看到影像，也能看到影像后面的荧幕，即影像的来源，光线的来源。同样是看电影，他对来源很清楚，所以不会被影像所迷惑，而能得到启示。这就是觉醒的人。佛是觉悟者，学佛就是要学习觉醒，不要被眼前的假象迷得团团转，不知回头。我们念佛，念阿弥陀佛，就是在提醒自己要回头觉醒，由眼前变化无常的影像当中回过头来，回到自性本源的真相。在日常生活中，练习睁开我们智慧的眼睛去看真相。念阿弥陀佛，就是当下睁开智慧的眼睛，不要再做白日梦，一直被眼前的假象所迷惑。菩提这个词很不容易用语言来形容，就好像融入水中的盐，我们吃了就知道滋味咸咸的，一定是放了盐，但是却看不到盐的形状。假如有一个人从来都不知道盐是什么，也不曾吃过，那我们用言语要描述到让他听得懂是很不容易的，必定是要吃过了才会真正知道。菩提心也是这样。前面说过，有人将菩提心比喻成一盏油灯，灯心是大愿力，灯油是大慈悲，它的火光是大智慧。灯心、油和火光合成一体，它的光就遍照一切。话是这样说，而重要的是检讨自己是否和菩提心相应呢？古大德教我们检讨的方法，也就是首先要了解怎样是随顺菩提心，怎样是违反菩提心，也就是要先知道什么是顺菩提门和违菩提门，由随顺和违反这两方面来检讨自己是不是和菩提心相应。我们要时时检讨自己的想法、言谈和行动是不是顺应菩提心。如果发现有违反，就得时时调整到随顺。既然我们每天念回向文，都希望见闻的人都发菩提心，总不能自己所作所为还去违反菩提心呢。我们在这里要用比较多的时间 来分析讲解，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检讨菩提心。因为我们学佛的目的，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佛法，随时修正我们的心念、言语、行为，处处发挥佛的精神。如果听经学佛几十年，而待人处事、讲话、心念都没有改善和进步，这样就是学佛和生活脱节了，变成枉费白学。下面我们照安乐集所说的，先来了解三种违反菩提心的情形。这三种我们都要明白并且记清楚，以便随时做检讨。第一是贪着自己的身体，第二是令众生不安，第三是恭敬供养自己的身心，胜过恭敬别人。如果有以上三种违反菩提心的情况发生，我们就要警觉，立刻改正过来，就是随顺菩提了。以下分别说明。第一种违反，就是贪着自己的身体。一旦有了这种贪着，就是违反菩提心的智慧门。因为不了解这个肉体并不是真正的我，肉体只不过像大海中的一个水泡，是空的，是一时幻化的影像。真实的我是好比整片的大海，但是我们一向都认错了，错把一个水泡认作是实在的我，而不知整片大海才是我，整片大海才是我的本体佛性。因为我们没有佛的真实智慧，不了解自心的本体，所以大家都一直执着错误的见解，就宛如整个村庄的人全都错把南边当作北边，若没有人点破，就永远不知晓。我们大家几乎全部都认为这个身体是实实在在的我，如果身体死掉，我也就完了。因此所有的人每天都拼命在照顾这个身体，希望把这个水泡般的身体照顾得很坚固，照顾得漂漂亮亮，希望它永远不会破灭。于是就贪吃好的，贪穿漂亮的，贪开好车子，贪住好房子，为了贪爱这个水泡，什么事都敢做，甚至还会去伤害别的水泡。哪里知道其他的水泡原来也是我佛性大海中的水，结果伤来伤去，反而伤到自己。这就是没有智慧，不知道真相。所以祖师提醒我们，要用菩提心的智慧，不要贪着这个水泡般的身体。只要稍微有贪着，就犯了基本见解上的错误，也就是违反了菩提的智慧门。 接着再说第二种违反，就是令众生不安。做任何让众生不安的举动，都是违反菩提心的。前面提过，菩提心含有大慈悲，愿让一切众生都安乐。所以，任何让众生不能安乐的心念、言语和行为，都违反了菩提心的慈悲门。以前有一位修行人，身上长虱子，有一天半夜里被虱子咬到，又痛又痒，一气之下就把它抓起来摔到地上。当他把虱子摔到地上的时候，有一位正在寺院门外打坐的高僧就大喊了一声：别伤佛子。大家听了觉得很奇怪，打开寺庙的门去看个究竟。那位高僧就向大家说，那只狮子被摔到地上，跌断了左边第三只脚，正在那儿哀叫呻吟。那只狮子也是佛所怜悯的孩子，他摔断了腿，哀叫的声音在有天耳通的高僧或佛菩萨听起来是如雷贯耳的。那位高僧说，假如不信的话，你们大家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大众听他这么说，就提着灯火去看，果然在地上发现那只狮子，它左边的第三只脚真的断了，还在那儿挣扎，难以动弹。那位高僧的心很静，很安定，所以可以听到很远的一只虫跌断脚的哀叫声。他知道把虫抓起来摔的动作是会使众生痛苦不安的，而我们凡夫的心很粗又很短，所以体会不到众生的不安和痛苦。通常我们只知道自己若是车祸摔断了腿会很痛苦，却不能体会到众生被我们摔断腿或切掉腿，他们也是会痛苦不安的，所以才会去做一些粗鲁的举动，使众生痛苦不安。一切的众生都是佛子，以佛的眼睛来看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都是需要慈悲的，他们的苦也是佛所怜悯的。如果我们让众生不安，就是违反佛心。或许有人会说，是他先咬我，我会痛，才把他抓起来摔的。我们试着想想看，我们体型这么大的人，被一只那么小的虫稍微咬一下，稍微一痛，就忘了佛心、菩提心，就把它丢出去摔断腿，这样的报复行动会不会太过分了呢？比如，你在搭公车的时候不小心踩到别人的脚，只踩了一下，对方就把你抓起来，并且摔到公车外面，让你摔断腿，你一定很不服气，觉得他很不讲理，根本就像是无赖或流氓的举动，甚至你还会去告他呢。 同样的情形，被我们摔出去的虫，它也会去向佛菩萨告我们一状，告我们太过残忍。一只虫咬我们，它只是肚子饿，或许它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是什么，它只是咬咬看到底能不能吃，而我们就生气要报复，把它摔断脚。这样的行为严格检讨起来，不但是违反菩提心，和佛不相应，甚至可以说这种心简直比跳蚤蚊子的心还要坏，还要低级。也可以说这是一念冲向三恶道的心。我们如果不用心关照，可能会认为是他先咬我，我才摔他，这哪有什么不对呢？假设你是发愿要投生到三恶道去当蚊虫，用这一种心当然是很对的，必定会让你满愿的。假如你真决定要去三恶道，也没有人能说你不对。但是如果你是要修菩萨行，发菩提心要成佛道，用这样的心就不对了。倘若医生今天宣布说你必须要开刀，相信你多少会烦恼不安的，因为自己的肉要让人家切啊割啊，总是会怕的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杀害众生，比如杀鸡杀鱼，都会使他们很不安呢。或者我们想踩死蟑螂弄死蚂蚁，也都会使他们很不安的。甚至于搬走一个鸟巢，使得小鸟飞回来时找不到它的家，也会让他们很惶恐很不安的。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来讲，表面上并没有明显说不可以吃肉，要吃素食这样的文字。但是如果我们贪爱吃肉，就一定会让众生不安，这就违反了菩提心，和佛心就不容易相应。用违反慈悲的心来念佛，当然贫道就不容易和佛相应了。一面要念佛，一面又爱吃肉，这已经是两种心了，当然念佛就不容易一心。这是我们讲到菩提心，顺便附带做个检讨。下面再举个例来说，大部分的人房子都装铁窗，而且出门时都要把门窗锁好，就是怕屋里的东西丢掉，怕有人会来偷窃或侵犯。大家都很怕找不到东西，所以如果不事先征求别人的同意，就随便把他的东西拿来或者任意移位，令人找不到而起烦恼，这样也是让众生不安，也是违反菩提心的行为。有些佛教徒在佛教团体里面很热心，很肯发心服务做事，对莲友 也很慈悲体谅帮忙，但是在自己的家里却很任性，并不用相同的菩提心去对待家人，一向自己要怎样就怎样，所以家人对学佛就很反感。比如说，他今天自己想要大清扫，就完全照自己的意思，任意把公用的东西搬移开，也不征求家人的同意，也没有考虑别人的方便与否。为大家打扫本来是件好事，但是却因为没有先尊重恭敬别人的意思，就会让人找不到东西，找得团团转，而感觉很不方便，很不安。这样的做法虽然是很费力辛苦，但是令众生不安，也会变成违反菩提心的行为。如果我们能先了解随顺菩提心的原则，处处用心注意由随顺菩提的门走进去，这样修行不但省力气，而且又有好结果。有些人很粗心大意，做事马马虎虎，半个小事也出差错，不但没关照，又不专心，甚至都不用心。假如我们要和这样的人一起做事，是不是会很不安呢？比如说，负责烧开水，中途就忘记把水烧干了，甚至连茶壶都烧红了还不知道。若是由他负责管火，是不是大家会不安，担心酿成火灾？所以说，做事若不用心，不负责任，这也是违反菩提心的。再比如说，以前我在医院当医生，曾经遇到一些比较粗心的工作人员，他配药时看药名剂量都随便瞄一下，有时会拿错药，有时药量也看错，差了10倍，有时会把某甲的药拿去给某乙吃。当病人需要输血时，血型一定要正确，但是有些工作人员一边工作却一边和旁人聊天，不专心，结果把血型看错了，一注射下去就可能会害死人。如果要说他纯恶心害死人，他又没有严重的恶心，只不过是习性散散漫漫，糊里糊涂，只一眼没看对，血型 A 型看作 B 型就会害死人。我相信，如果今天你是病人，遇到散散漫漫又糊涂的医护人员，心里一定会很不安。我做同事的人也会很不安。由这里就可以了解，做事如果不用心，很散漫随便，就会让众生不安，这也是违反菩提心。所以我们不可以小看任何一件事，养成自己马马虎虎、散散漫漫的习惯，这种习气一养成，就会使人很不安，使众生不安，就违反了 菩提心。大家不要轻视任何一件事，因为做任何事的心态都和菩提心有关。做事如果不用心观照，就不能开发出观照的智慧，这也算是一种愚痴黑暗。用愚痴黑暗的心态，要如何和佛相应呢？如果我们自己常这样糊里糊涂出差错，替人办事也散散漫漫，让人担心，以后因果回报回到自己身上，可能就会遇到很糊涂的人，使我们也很不安。比如说，我们生病时拿错药给我们了，帮我们烧个开水煮个菜，就煮得烧焦着火了，让我们不能吃就得刷锅子。所以我们平常种因的时候，就要处处用心关照，才不会违反菩提心，障碍自己成佛，也障碍众生。平常健康时就糊里糊涂的人，到临命中那一刻，要突然清楚明白，正念分明起来，恐怕也不容易。因此平日就要锻炼，用清楚明白的觉性办事，才合乎菩提心。倘若有人每天脸臭臭的，眉头皱皱的，用很不喜悦的表情和我们生活在一起，和我们讲话，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很不安呢？所以要反观自己，如果有不愉快、不满的脸色或表情，也会导致众生不安，这也是违反菩提心。当我们有病或灾难时，假如别人对我们不体谅，没有以慈悲心来帮忙，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很痛苦不安呢？所以当别人有病苦或灾难时，如果我们不真心去帮忙，就会令众生痛苦不安，这也是违反自己的菩提心。再举个例来说，假如有人存心欺骗我们，我们是不是会难过呢？说不定从此以后听他讲话都会不安心、不信任。那么反过来说，我们若是打妄语骗人，对方也会不安，这也是违反了菩提心。有人做错事以后，为了怕被责备，就会赶紧说一堆不老实的话，希望能逃避责备。殊不知，这一念不老实的心，就是一片乌云，只会障碍自己的佛光和福报而已。而且这种心念的电波是发射到三恶道的电波，人家一感觉到这种不老实的电波，从此就不会再信任了，而且内心都会觉得不安。他自以为骗得很圆满，没人发现，其实佛菩萨都替他担忧。越会骗人的人，大家越不信任，结果是别人的心里都清楚，根本没有人受骗，他终究只是骗了自己而已。说实在， 骗人之后就要担心被发现，自己内心一定是不安的，这是何苦呢？为了怕一时小小的责备而不肯改过自新，宁愿为了保护一个假象的我而付出长久痛苦的代价。试想，这是聪明还是愚痴呢？其实违反菩提心，自己也会不安的。又比如，我有一位亲戚，很乐善好施，但是因为做生意要应酬，时常会喝酒。他酒量大，所以一向都不认为喝酒有什么不好。我常劝他不要喝酒开车，他都一笑置之。他对自己的酒量和开车技术很有把握。有一次，他非常认真地向我说了一番忏悔的话。他说，他有一次酒后开车和人家相撞了，对方车内五个人虽然大致平安，但是其中有一位孕妇已经怀胎七个月，对方说要等到胎儿出生后平安无恙，才肯和他和解。这一段期间，他非常不安，一直等到胎儿出生后完全正常，彼此才安心下来，对方也才愿意和解。他真诚流露地说，万一出生的孩子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，